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长辈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寿恩堂。
好高兴来到众恩堂。
所以我们也很感恩，James 长老今天是去怀恩堂。
咁样今日 James 长老咧系去怀恩堂，
所以我也代表怀恩堂的弟兄姐妹跟大家问安。
亦都代表怀恩堂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
我今天是会讲利未记的整个十六章，
今日讲利未记嘅十六章，
但是我们会慢慢来看，
我哋会慢慢睇。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一齐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你，
天父再次满心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
俾我哋今日借着你嘅话语向你说话，
愿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耳来听，
愿你打开你心，打开你耳朵来听。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
罪是会带来后果的，
罪系会带来后果。
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会带来一个相应的后果，
我哋每个行动都有相应后果。
如果我们不守规矩，我们就会受到一些如果你开车不守规矩，你会受到一个 ticket。
如果开车唔守规矩咧，会收到罚单。
如果你玩一个球类比赛，你不守规矩，你也会被处罚。
如果参加球类比赛咧，唔守规矩会被处罚。
大家最近世界杯刚过哈。
最近世界杯啱啱过，
我最近才知道这位非常有名的国际足球裁判员。
我最近先知道呢一位好有名嘅国际足球裁判员，
他也叫卡牌大师。
佢叫卡牌大师。
所以可能弟兄姐妹有些会知道，
可能有弟兄姐妹会知。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橄榄球 NRL。
我本人好中意睇橄榄球 NRL。
所以如果你犯规严重的话。
好严重咧！
你也是会被裁判员说出局十分钟，
会被判出场十分钟。
好好反思一下再回来，
反思完再翻嚟。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触犯法律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刑罚。
今日如果你触犯法律咧，会受到刑罚。
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也是一样的。
我作为神嘅子民亦都一样。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喺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神借着摩西晓谕百姓说：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
神借着摩西晓谕百姓讲：如今如果你真系听从我嘅话，
遵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神圣的国民，
为神圣的国民。
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神要求他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
所以我见到旧约系要求子民做祭司的国度，
做圣洁神圣的子民国民，
做神圣圣洁嘅国民。
那么神的子民也必须来履行神对他们生活的规定。
神嘅子民亦都必须履行佢哋对生活嘅规定。
如果百姓犯了神的规定，
如果百姓犯了神的规定，
那么他们同样也会受到处罚。
他们同样会受到处罚。
目的一方面是保护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
目的是保护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
其次也是神让百姓能纠正他们的行为，重新回到与他子民要求子民生活的一种方式。
其次就是神要纠正他的子民，和要求他们回到他们正常的生活方式。
因此神的子民认罪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神的子民认罪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
也都是基督徒重要的生活一部分。
使徒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说，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八到九节说，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
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认罪是我们日常生活要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认罪，我们日常生活经常要做的一件事。
那么赎罪日呢？
咁赎罪日呢？
什么是赎罪日？
乜嘢系赎罪日？
当我们今天其实列位记十六章是讲到赎罪日的时候，
利未记十六章讲到赎罪日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
或许我们作为基督徒第一个反应是，我们都每天在认罪了，我们不需要赎罪日了。
我们基督徒的反应可能是我们每天都认罪，不需要赎罪日。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刚才读到神就会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就会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亦都清楚知道，我哋藉住主耶稣基督，我罪得赦免。
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需要赎罪日了。
所以我哋而家可能会觉得我哋唔需要赎罪日。
这也没有错哈。
咁都冇错嘅。
但是如果你跟一位犹太人交聊天，
但如果你同犹太人倾偈咧，
他们可能会说，不，我们还是一定要守这一日。
佢哋会讲，我哋仲要守呢一日。
所以今天他们还在守这一日，叫做 Yom Kippur。
他们还有现在还有守赎罪日，
这是他们一年里面看为最神圣的一天，
就是他们觉得是一年里面最神圣的一天。
那今年的 Yom Kippur 在9月的20号，
今年的赎罪是9月20号，
从日落开始一直到21号的日落，
从20号的日落到21号的日落。
那么今天的犹太人他们就必须以这一天以祷告和禁食来度过这一天。
嗰日嘅犹太人就必须以禁食同埋祷告嚟度过嗰一日。
不过当然，他们不限公牛跟山羊了。
但系佢哋而家已经唔限公牛同山羊。
那今天这个赎罪日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咁今日呢个赎罪日对我哋有咩意义？
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的十六章。
我哋睇利未记十六章。
我们先看这个分段。
睇呢个分段。
所以这是参考环球圣经研经行动所提供的一个材料。
是参考环球圣经研经行动。
当然你看不同的释经书，他们也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分段。
当然不同的释经书有不同的分段。
但是我今天就使用这一个。你可以看到它从开始到结束，它是一个前尾首尾呼应的一段经文。
你可以看到它由头到尾首尾呼应的经文，
从开始引言到结语，然后你看它慢慢的进入到有一个中心，
从引言到结语中间有一个中心，
在十一到十九节，
在十一到十九节，
这里是洁净圣所和祭坛的细节。
这个是一个圣所到祭坛的细节，
带出神的百名恢复修复 与神的关系，恢复神的同在，
带出神的子民恢复去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 大致上来把今天的讲到分成三个部分。
我大致可以将今天讲到分成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来看我的图可能出不来，从 C 到 C D E F G， 然后到 F E D C， 这中间这个部分。
我们看 C D E F G 到 F C D E 这个部分。
大概从第三节到第二十八节。
大概三到二十八节。
所以这是整个赎罪日的仪式的程序。
这个整个是赎罪日的程序。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对不起啊，我的这个可能有一点不对，就是看什么是刻苦己心，
然后就看刻苦己心，
在29到31节这里，
在29到31节，
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首尾这部分，
然后再看首尾这部分，
我们来反思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去反思就罪带来的后果。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我们说这是整个赎罪日仪式的一个程序。
这个是赎罪日仪式的一个程序。
然后不同的牧者释经，他们在解释的时候也有分成不同的布局步骤。
不同的牧者释经会有不同的步骤。
我就参考李思敬博士的一本书，他把这个程序分成十个步骤。
我参考李思敬博士的一本书，这个将程序分成十个步骤。
不过在看步骤时，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参考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赎罪日到底献了多少只动物？
赎罪日究竟献了几只动物？
我自己看了很久，我才算了比较清楚一点。
我睇到好耐先至算得出嚟。
OK， 一共有五只动物献上的。
一共献上五只动物。
OK， 一只公牛，
一只公牛，
两只山羊，
两只山羊，
跟两只绵羊，
两只绵羊。
OK， 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五只动物它们的意义哈。
我睇下呢五个动物嘅意义。
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仪式是在会幕里面的。
这整个仪式在会幕里面，
所以出埃及记四十章就是记载了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正好一年的时候，出一月一日的那一天，神吩咐摩西说你要把这个会幕给设建立起来，给设好。
出埃及记就记录了一年一月一日里面要将这个会幕设置好，
所以这是神给亚伦的一个吩咐，在就是要设立这个赎罪日，
这个是神给亚伦设立赎罪日的吩咐。
这个赎罪日的礼仪是在会幕里面的，
这个礼仪在会幕里面进行，
包括圣所跟至圣所，
包括圣所和至圣所。
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
在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
然后有一个那个会那个幕，
有这个会幕的，
然后在外面就是这个香坛，
有香堂，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会幕里面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的。
这个会幕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
OK， 就大家大概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 structure， 对，
但是他讲这个结构是这样
的。好，我们来看，所以第一步这个大祭司亚伦他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大祭司亚伦要做什么呢？
他要身穿戴这个圣衣，
他要穿这个圣衣。
Okay， 他要穿上细麻布，然后把细麻布的裤子穿上，腰束细麻布带，头戴细麻布礼冠，这些都是圣服。
有这个细麻布外内袍裤子和腰带。
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上圣服。
他用水洗身，然后穿上圣服。
Okay。因为他要献上一头公牛犊为赎罪祭，
因为他要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
还有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同埋一只公绵羊为燔祭，
所以这两个都是为他自己作为大祭司来献的。
这个是他作为大祭司献上的。
OK， 然后呢？第二步，他要为两只山羊来抽签，
他要为两只山羊抽签，
一千归给耶和华，一千归给阿撒谢勒，
一千归给阿撒谢勒。
这个 has asel， 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希伯来文，但是就是阿撒谢勒。
这个就叫阿撒。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阿撒谢勒是什么哈？
等阵我就睇下呢个系咩嚟嘅。
OK， 然后第三步，他要把自己的这只公牛给宰了，作为赎罪祭来献上。
他要宰了这个公牛献上。
他要拿这个香炉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拿香炉入至圣所。
然后他要弹血在约柜的施恩座前。
要弹血在约柜施恩座上。
为自己赎罪。
为自己赎罪。
免得他在神面前得罪了神，
免得他在神面前得罪神。
所以这个施恩座它就是 the ark of covenant， OK， 它的这个这边有个盖，就是盖住，也是盖住的意思，指盖住罪的意思。
那个施恩座都有盖住罪的意思。
OK， 然后第四步，
他
要宰那只为百姓所赎罪的公山羊。
他宰杀那个为百姓作赎罪的，
然后同样把羊的血弹在施恩座前，
再将血弹入施恩座上边。
那这就是为百姓赎罪的，
是为百姓赎罪。
OK， 所以这四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 会幕至圣所里面所做的事情。
呢四步都系佢一个人喺至圣所里边所做嘅。
然后呢 ？OK， 我有一个图案，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这里面就是The Ark of Covenant 至圣所施恩座，然后内幕，然后外面这个是香坛 ，OK， 所以这整个是在圣所里面 ，OK， 所以他现在要出到这外面，刚才都是在这里面把血洒在坛上，然后现在在这个外圣所这里，
所以大祭司喺至圣所里边洒完呢个血之后，就入出去呢个圣所度。
他要取 ，OK， 我们继续看。他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他拿一些公牛血同埋公山羊的血。
然后摸在坛周围的四个角上。
抹喺坛周围嘅四个角角上。
也要用手指把血弹在坛上七次。
要用手指将血弹喺坛上七次。
所以这个是那个香坛。
呢个系一个香坛。
那个他的这个举动的意义就是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误会，使坛成圣。
这个举动的意义就是除掉这个诸般的误会，使坛成圣。
Okay， 然后呢，第六步。
然后第六步呢，
他要奉上那另外一只山羊。
他要奉上另外一只山羊。
那只山羊还是活着的。
那山羊还是活着的。
他要把它牵来。
他牵来这只羊，
把双手按在这活着的山羊的头上，
他双手按在他的角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过犯，
承认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
然后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将这些罪归在羊的头上，
再派指派一个人把他送到旷野去，
再指派一个人送去旷野。
所以这里说，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那人要把羊送到旷野去。
就这个羊要担当他们的罪，带到无人之地去送去旷野。
OK， 所以这等一下我们会再来看这个带罪的羔羊的意义哈。不过我们先把其他的程序看完。
我哋一阵再睇呢个带罪公羊的意义。
所以接下来最后四步。
接下来四步呢？
亚伦换衣服，用水洗身。
亚伦换衣服，用水洗身。
把他的衣服圣服放在会幕那里。
将圣服放在会幕。
Okay， 然后出到外院。
也出去外院。
在外院这里呢，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会幕这个外院这里，献上两只公绵羊为燔祭。
在外院献上两只公绵羊为燔祭。
为自己跟百姓赎罪。
为自己和百姓赎罪，
然后再把赎罪祭性的脂肪烧在坛上，
然后将赎罪祭的脂肪烧在坛上，
最后他就要把赎罪祭的皮肉搬到营外焚烧，
然后将赎罪祭的皮肉搬到营外焚烧，
所以这个就已经是出到营外了，
然后这个已经是出到营外，
所以 这是整个赎罪日的整个程序，
这个是赎罪日的程序，
自己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赎罪，然后一步一步去到圣所，然后再去到营外，
大祭司在赎罪日是赎罪，然后一步一步走到营外。
okay， 当然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名字哈，阿撒写勒，
刚才看到这个名字叫阿撒写勒，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阿撒写勒是什么，
现在看看阿撒写勒是什么呢，
好，阿撒写了是什么呢？
阿撒写了是什么呢？
圣经学者至今无法肯定阿撒写了的原来的意思。
现在圣经学者是暂时无法肯定阿撒写了原来的意思。
有些就主张他是一个妖魔鬼怪的一个名号。
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妖魔鬼怪的名号。
带出正邪两个不利
代表两个正邪不同的。
对的证据。OK， 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妖魔鬼怪的名号，那它其实不合乎这段圣经的解释。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其实并不是符合圣经这个的意思。
因为我们看到这只山羊，它也是为百姓赎罪的。
因为我哋见到呢个山羊系为百姓赎罪，
是百姓的赎罪祭，
系赎罪祭。
然后当亚伦奉上他的时候，是奉上给神。
当亚伦奉上呢个山羊，系奉献俾神，
而并不是给妖魔鬼怪，
而唔系俾妖魔鬼怪。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讲到几个解释，就是要带到无人之地，把他送到旷野去。
呢度嘅解其中一个讲法系讲佢送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
也就是说，这个羊去到旷野，远离以色列人，从此不再被看见了。
亦即系讲呢个羊要远离以色列人，从此唔再被睇到。
所以阿撒写了，有学者说这是一个动作。
有人讲阿撒写勒系一个动作，
他用阿撒写勒这个名字来代表这个动作。
他用呢个名嚟代表呢个动作，
意思就是完全除掉所赎的罪。
意思系完全除掉所赎嘅罪。
所以大家如果想一想，赎罪日有两只山羊，
大家可以谂下赎罪日有两只山羊，
两只山羊都象征神完全的救的赎罪，
两只山羊都代表赎罪，
一只献给耶和华神作为赎罪祭。
一只献俾耶和华神作为赎罪祭，
代替百姓付上罪罚，受死流血。
一代替百姓受死流血，
赦免百姓的罪责，
赦免百姓的罪责。
但是这只献上的羊只在会幕里面，只有大祭司看得到。
但呢只献上嘅羊只有大祭司见到，
其他百姓没看到嘛？
其他百姓
都是在会幕里面，冇
见到呢只羊。
但是另外这一只山羊是公开的，
而另外一只系公开嘅。
大祭司按手在这只羊的头上，然后他担当百姓的罪，带到无人之地。
大祭司按手喺呢个羊嘅头上，将担当百姓嘅罪带到无人之地。
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画面，
系一个真实嘅画面。
如果你是当时的百姓，你是看到这只羊走出营外的。
当时嘅百姓会睇到只羊行出营外，
所以那个看到的百姓是看得到，说知道说神不单赦免人的罪，也要除掉人的罪。
百姓可以睇到神不单止赦免百姓嘅罪，仲要除掉人嘅罪。
这是神的一个做法，是一笔勾销的，把罪给赦免。
神系要一笔勾销咁样样将罪赦免，
把人的罪投在海里，
将人嘅罪投喺海里边。
就如诗篇所说，东离西有多远？
就好似诗篇讲东离西有多远？
神使人的罪也离他有多远？
神使我哋做过犯嚟，佢亦都有多远？
神从此不再纪念。
神从此唔再纪念。
所以这两只山羊表示赦罪跟除罪的意思。
所以呢两只山羊表示赦罪同除罪嘅意思。
赦罪的羔羊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赦罪嘅羔羊代表主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而死。
佢为我哋而死。
他作为赎罪祭被献上。
作为赎罪祭献上。
这也表明罪的代价乃是死亡。
亦都表明罪嘅代价乃是死亡。
耶稣彻底除去了我们的罪，
耶稣彻底除去我们的罪，
使我们不再背负罪的重担，
使我们不再背负罪的重担。
另外一只被带到营外的羊表示赦罪的结果，
另外一只带去营外的羊代表赦罪的结果，
被送到无人之地，
被送去无人之地，
表示罪被赦免后，他远离了以色列百姓，
表示罪被赦免之后远离以色列百姓。
对我们今天而言也是一个提醒，
对我们今天而言是一个提醒。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我们罪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
但是我们要活出一个逃避私欲远离试探的一个生活，
但我们活出一个逃避私欲远离试探的生活。
我们不要再次追回这只山羊这个罪，
我们不要再次追回这个山羊这个罪，
我们不要再去亲近这个罪，
我们不要再去亲近这个罪，
我们要让这罪远远的离开我们，
我们要被这个罪远远离开我们。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一个功课，
这也都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功课。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我们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这里29-31节。
第二部分29-31节。
这里讲到 百姓全民要刻苦己心。
呢度讲到百姓要全刻苦己心。
那什么是刻苦己心呢？
咁咩系刻苦己心呢？
有几个解释。
有几个解释。
英文不同的圣经，它有用 afflict。
英文又用翻译成 afflict，
就是苦待克己的意思。
就是苦待克己的意思。
它也有翻译成 deny ourselves，
亦都有 deny ourselves，
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
放下自己的权利。
也有翻译成 humble ourselves，
亦都有 humble ourselves，
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也有 fast，
也有 fast 的意思，
就是禁食，
禁食。
对我们今天。也可能是包括禁手机、禁社交媒体等等，
包括咗禁手机同埋社交媒体。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在摩西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几个字是重复的。
我睇到呢度有几个字系重复嘅。
刻骨己心是重复的。
刻苦己心系重复嘅。
永远的定力是重复的。
永远的定力系重复嘅。
然后这里说要守安息的安息日，这个安息也是重复的。
安息也都是重复的。
所以为什么永远定力呢？
所以为什么是永远的定力呢？
就永远的定力就是这你们什么工都不要做。Okay?
永远的定力就是你们什么工都不要做。
我们知道罪进入了世界。
我知道罪进入世界。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神也没有叫我们。还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世界，
神亦都仲未有叫我哋离开呢个世界。
但是神也要求我们要与世界有分别出来，分别为圣。
但神亦都叫我哋去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还是会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还是会犯罪。
我哋喺呢个环境里边仲系会犯罪。
我们会得罪神，得罪人。
我哋得罪神，得罪人。
所以神要把这个定为永远的定力，要我们常常。来回转回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求主饶恕我们。
神所以系将呢个作为永远嘅定例，叫我哋喺施恩座面前系饶恕我哋。
因为我们以世界分别为圣，不是叫我们独居。
因为我哋与世界分别为圣，唔系叫我哋独居。
不是要我们与人不建立任何的关系。
唔系叫我哋唔与人建立关系。
相反的，如果我。有下次有机会再看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十九章其实带出很多神要我们怎么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中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相反，如果要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九章有教我们怎样去人与人之间去过圣洁的生活。
然后这里的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在这里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也就是一个希伯来语就是。表示一个最严格的安息，
亦都系希伯来语里边最严格嘅安息，
来刻苦己心，
嚟刻苦己心。
所以整个赎罪的礼仪，会众的参与程度虽然很少，
所以成个赎罪嘅礼仪，我哋会众参与嘅程度虽然好少，
因为都是大祭司在会幕里面进行，
因为都系大祭司喺会幕里边进行，
但是他们也不是。站在一边旁观，
但系佢哋都唔喺旁边，佢哋都唔系喺度旁观。
这里说他们要刻苦己心，
呢度讲到佢哋要刻苦己心，
他们要守着最严格的安息，
要守最严格嘅安息，
什么工都不能做，
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我们看到大祭司他赎罪祭无论有多么的庄重，
我睇大祭司赎罪祭无论有几庄重。
但是除非百姓他们也真正的悔改，
但除非百姓真正悔改，
我们知道再多的赎罪祭物都没有用，
我们知道再多的祭物都没用。
赎罪日真正的能够生效，也需要整个百姓他们都真诚的来为罪痛悔。
赎罪祭要生效，也需要百姓真正为罪痛悔。
这也包括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的这些外人，
也都包括在以色列人里面居住的外地人。
我们也看到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我也都看到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
特别当他们在公元五百年被掳归回之后，
特别是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
犹太人更强调赎罪的意义乃在于罪人 自省跟承认他们的罪。
犹太人更加强调赎罪的意义是他们追回他们赎悔改他们的罪。
他们这样的也是对赎罪日一个正确的解释，
也都是对赎罪日的正确解释。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赎罪日整个仪式的神学意义，
但他们忽略了赎罪日的神学意义，
导致他们不再寻求赎罪日的弥赛亚的这个预言，
导致他们不再追求这个 赎罪日弥赛亚的意义，
所以这也成为一个偏差，
成为了一个偏差。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要刻苦己心认罪，
也都可以说我们今天要刻苦己心认罪，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我们赎罪日这些献上的祭物所带出来的弥赛亚的意义，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些祭物里面是带来的弥赛亚的意义，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洁净我们，
洁净我们，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的赎罪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赎罪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
内心也要真诚认罪，
内心也都是真诚认罪，
我们才在父神面前得以洁净，
我们可以先可以在父神面前得以洁净，
恢复与神同行的美好关系，
恢复与神同行的美好关系。
最后我们再来回到这段经文的首尾这部分，
我们最后回到经文首尾的部分，
我们来想一想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我们去想一下罪带来的后果。
当然十六章是赎罪日，
当然十六章是赎罪日，
也就是带出为什么需要赎罪日，因为有罪，
带出了为什么要赎罪日，因为有罪，
罪是会带来后果的，
罪会带来后果。
大祭司亚伦他的职责就是当以全民来赎罪，
大祭司的职责就是为全民而赎罪，
这是神的一个规定，
这个是神的规定。
亚伦他要做的就是顺服，
亚伦要做的是顺服。
我们看到亚伦照着神吩咐摩西所做的，
我们看到亚伦照着摩西吩咐所做的，
给这整段经文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
为这个经文画上一个完美结局。
在利未记的第十章，
在利未记第十章，
我们读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
讲到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
他们因为不顺服神，
他们因为不顺服神，
在神面前死了，
在神面前死了。
我们读到利未记十章三节说，
我睇到利未记十章三节讲，
亚伦就默默不言，
亚伦就默默不言。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很挺难过的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个难过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这位年纪老迈的亚伦，
你可以想象这个年纪老迈的亚伦，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哈，因为他是摩西的哥哥，
已经八十几岁。
摩西八十岁出来，那肯定亚伦是八十多岁。
他是摩西的哥哥，摩西八十岁，
这位受以色列人算是被看成是领袖哈，以色列人的领袖，
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甚至已经是被立为大祭司，
甚至立为大祭司。
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失去了两个儿子，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去了两个儿子，
我们可以想象他内心的伤痛，
我可以想象他内心伤痛。
所以利未记十六章其实是一个很沉痛的记忆，
所以利未记十六章其实是很沉痛的记忆。
那我们注意到在一节这里，
我们注意到一节这里，
摩西不再提起拿达跟亚比户的名字，
摩西不再提起拿达和亚比户的名字，
他只说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只是说亚伦的两个儿子，
他甚至没说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就说靠近耶和华面前死了，
甚至没有说他们的罪是什么，只是说他们靠近耶和华。
有一位牧者他说，这是带着哀伤的体贴的一个笔法。
有位牧者说，他这种是一个带着哀伤的体贴的笔法。
我们也注意到神没有在十章拿达跟亚比户死了之后就立刻来写下这赎罪日的条例。
我 我们都看到是神没有在这个拿达和亚比户死了之后立即写下赎罪日的条例，
而是在11章12章13章14章15章加进了关于饮食啊、疾病啊、麻风病等洁净的条例。
他而是在11至15章加入了这些饮食和麻风病等等洁净的条例。
当然这些条例也是为十六章赎罪礼仪的一个铺路，
但这些条例当然这些条例都是为赎罪者铺路。
但我们也看到神给了亚伦足够的时间来安静，
大家看到神给了亚伦足够时间来安静。
当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需要时间来安静，
但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都需要时间来安静。
所以那位牧者也说，神没有在悲剧发生后急于说教，
所以那位牧者也没有在悲剧发生之后说教。
因为有些深远的生命功课只能在痛苦的废墟中学会，
因为很多生命的功课只能在痛苦的废墟之中学会。
神能够使用我们过去惨痛的记忆，
神会可以使用我们过去惨痛的记忆，
把这些记忆变成一个有恩典、有怜悯、有智慧的次序，
将这些记忆变成有恩典、怜悯的次序。
如果圣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条件，
如果圣洁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条件，
那么圣洁不是抹去我们的创伤，
但圣洁不是抹去我们的创伤，
是让我们学会即使带着创伤，
是给我们学会即使带着创伤，
我们也能靠着神的引导更尊严地活下去，
我们都可以靠着引导更加有尊严地活下去。
另外我们也看到来到神的面前也是需要建立界限的，
另外看到在神面前都要建立界限。
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的死让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生活是有条规的，
拿达和亚比户给我们看到在神面前生活是有条规的。
这里神吩咐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
这里神吩咐亚伦不可随时进入圣所，
不可进到圣所的幔子内，
不可进入圣所的幔子内，
不可随时到柜上的施恩座前，
不可随时到柜上的施恩座前。
亚伦他是需要穿上圣衣，也就是一个保护衣，
亚伦是需要穿上这个圣衣作为保护衣，
这是神给脆弱的血肉之躯的一个保护，
这个是神给脆弱的血肉之躯一个保护。
我们看到人若带着罪进入到至圣所，
我看到人如果带着罪进入至圣所，
那将成为他焚烧的火场，
会成为他焚烧的火场。
因此神他是在他的爱里画了界限，
所以神在他的爱里面划定了界限，
为软弱的生命设下一个安全网，
为软弱的生命设定了安全网。
所以不可随时的界限也是对我们今天还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提醒，
所以不可以随时的这个界限也都是给我们生命一个提醒。
当然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神的面前来。
当然我们现在有耶稣基督遮盖我们罪，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到神的面前。
不过也让我们不要忘记主救赎我们的恩典，
但我们都不可以忘记主救赎我们的恩典。
这个恩典之所以这么宝贵，
这个恩典之所以宝贵，
就是因为主的宝血遮盖了神圣公义背后的那致命的一个危险，
是因为主的宝血遮盖了神圣公义，神圣公义背后的危险。
神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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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圣洁的。
所以为什么有圣哉圣哉圣哉，
所以为什么会有圣哉圣哉圣哉？
因为这是神一个最宝贵的他的一个属性，
因为这个是神他最宝贵的属性。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圣洁，
我们也要圣洁。
这为什么以赛亚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意识到我的嘴唇是有罪的，有祸了，我有祸了。
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知道他们的嘴唇是有祸。
所以圣洁它不是抽象的一个教条，
所以圣洁不是一个抽象的教条，
是真实的界限，
是真实的界限。
那我们的服事也是一样，
我们服事也一样，
我们也需要划定一个界限，
我们也要划定界限。
一方面，如果弟兄姐妹犯了罪，我们是必须来劝导，来甚至停止暂停弟兄姐妹的一个服事。
一方面，如果弟兄姐妹犯了罪，我们要暂停弟兄姐妹的服事。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要小心来照顾弟兄姐妹的需要跟神的这个关系。
另外，我们都要小心是弟兄姐妹的服事和神的关系。
我们也要注意 不要整天要求弟兄姐妹更多更多的服事。
你都不可以整天要求弟兄姊妹做更多更多服事，
而不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
而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需要。
所以我们强调一个健康的服事者，他第一，他必须保护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强调健康服事是要强调他们跟神的关系。
其次，他也要在家里，在工作上，或者在学校有一个见证。
其次，他们都是要在家里，要在工作学校里面有自己的见证。
如果我们把这些经营好，
如果你将这些经营好，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同心服事，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同心服事。
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
当然也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因为
我不是说你要达到完美的地步你才能够来教会服事，
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完美的，不是要达到完美才可以来服事。
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我们向神祷告，
我们向神祷告，
主啊，帮助我在我的家庭里面，在工作上靠着你把它经营好。
主要靠帮助我们在家庭工作里面，靠着他将我们经营好，
然后我也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带到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事，
然后将这样的心智带到教会来服事。
我相信上帝会肯定祝福，
我相信上帝会肯定祝福。
最后我们来反思这段经文对我们认识神有什么帮助呢？
最后我们反思这个经文对我们认识神有什么帮助呢？
我们知道罪的后果乃是死，
我知道罪的后果乃是死，
但是神的怜悯跟慈爱，透过我们看到旧约的罪赎罪日的礼仪被彰显出来。
但是神的怜悯同慈爱透过赎罪日的礼仪去被彰显出来。
他要他的百姓守这日为永远的定例。
神要他的百姓守这日为永远的定例。
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那我也觉得希伯来书十章八到十八节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的经文，来作为我们的回应。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八到十八节来作为今天的回应，
好吗？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神啊，我要为你照你的旨意行。以上说祭物和礼物以及燔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你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他接着说，看哪，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这旨意，借着耶稣基督仅止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见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坐在神的右边，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蹬。因为他仅止一次献祭，就使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作证，因为他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又要写在他们的心思里，并说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我绝不再记得。这些罪过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感谢神的话语。罗马书五章八节说，
感谢神的话语。罗马书五章八节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不用翻译。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一起祷告，一起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的罪何其的深，
因为我们的罪何其的深，
甚至连一只公牛都不能够赎掉我们的罪，
甚至连一只公牛都赎不到我们的罪。
也因此你来到这世上，
所以因此你来到我们的世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赦免了我们的罪，
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感谢你，
所以我们感谢你，
也求主帮助我们，
也求主帮助我们。
既然我们的罪已经被你赦免，
既然我们的罪你已经为我们赦免，
就让我们也操练在生活中来逃避私欲，远离试探。
你叫我们 在生活中远离私欲，逃避试探。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昨日、今日、明日的罪，都靠着主来得赦。
让你昨日、今日、明日的罪都靠着主得胜。
所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再次站起来。
我们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
因为知道你爱我们，赦免我们。
因为知道你爱我们，赦免我们。
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加的来亲近你。
俾我哋一日一日咁再嚟，
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都系靠住主耶稣基督嘅恩典。
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我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祈求。
阿门。